是卢俊，没错，微信里真叫卢俊的地产官那个小子开电台了，之前用文吆喝，现在换口活聊天。如果你喜欢我的专辑，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订阅我吧，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专辑更新动态，收听节目了。
人人都要买房，可是你真的懂房子吗？还在为首付压力急白了头？还在为价格和地段无法两全而烦恼吗？不要被网上的专家忽悠了，就听卢俊为你倾囊相授12个买房技巧，让你买房这一路没有盲区，让房市不再成为烦心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俊，那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啊，用音频的方式跟各位聊天，也是蛮难得的。既然选择了在喜马拉雅开这样一个频道，那卢俊按道理来说要说一些平时在微信里面不常跟各位分享的话题。那说什么呢？那以后我会一直在喜马拉雅跟各位聊关于如何买房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是比较好玩的呢？那卢俊基本上聊的话题都比较小，特别适合是一些买房小白这一类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一直来听听看哈。今天跟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今天跟各位分享，当我们想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买一手房还是应该买二手房。我相信不少朋友当你想要置换的时候，脑子里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我知道大概需要什么地段，大概有多少钱，大概能付多少首付，大概需要什么样的户型。卢俊好像很少听到有朋友告诉我说，哎，我只能买一手房，或者说我只要二手房之类的话题。所以说既然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唯一的选择，那选择哪一个是相对比较合理一点的，相对来说实惠一点的，对不对？那今天就跟各位来聊这样一个话题。那当我们发现啊，真正你去市场上去淘房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往往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被动选择。我们选择房子的同时，房子在某一种程度上来选择我。那很多人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看到一套房子我很喜欢，但它超预算了，对不对？有套房子它符合我预算，但往往我觉得哇，这太差了吧。所以基本上买房是一个双向沟通。那双向沟通跟什么沟通呢？无非是我们跟房子那个背后的人去沟通。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手机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器官，我们看到有手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买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很少发现可以用电商，可以用互联网来买房子的吧，类似于淘宝京东，很少会做这一门生意。核心原因就是关于买房这件事情后面需要跟房子背后那个房东聊很多很多东西。我到底应该付给你多少首付啊？你什么时候可以交房，什么时候签合同，你给我什么样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把房子给我啊？类似于这样的话题都是需要很多很多沟通的啊，所以互联网也很少做这一门生意。所以换过话来说，对于买房这件事情，你在选择房子的时候，房子也在选择你。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买一手房还是买二手房，核心就是要跟那个人沟通嘛，对不对？买一手房是跟那个开发商沟通，买二手房是跟房东沟通，都是要有一个大量的沟通工作。所以当你想要去淘二手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说你买二手房特别特别烦，核心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你看二手房不会只看一套，你会看很多很多套，但是你每看一套就要见一个新的房东，重新说一遍你的诉求，然后这个新的房东会重新说一遍他的要求，然后你们再找契合点，然后不行又要换，然后再聊。基本上这中间的反复啊是非常非常频繁的，碰壁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买二手房给人的第一个反应啊，就是很烦很烦，非常烦。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去买房子的时候，我都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买二手房并不是说你周末花一天花两天去看看就可以了，它是需要你很长很整块的时间去淘房子才可以。因为你要见很多很多不同的房东，互相之间有太多的沟通，太多的碰壁，所以你必须要给自己预留好足够的时间，这样才有可能去买到一套你所心满意足的房子。那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去买二手房啊？这边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数据，在上海基本上买二手房的人跟买一手房的人的比例啊是2:1，基本上是买二手房是买一手房的那两倍。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买二手房呢？第一个相对来说，当然二手房的选择比较多一点，那你的小区四周到处都是二手房，一手房可能没有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比较关键一点，大家都会觉得二手房的价格相比较一手房来说会比较实惠一点，对不对？相对来说会低很多。那为什么二手房的房子会低很多呢？那很多人告诉我，哎，当然是因为房子比较旧啦，比较老啦，那这个当然毋庸置疑。另外还有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二手房它并没有像一手房一样有一个开发商这样一个精明商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有开发商是商人嘛，那都会炒作，他都会营销，他就会包装，他就会推广，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要费用的嘛。那这些羊毛出在羊身上，那这些全部是打在房价里面要向客户去征收的，所以说一手房的价格就比较高。那二手房因为是房东他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单人，他对于这一块就没有很好的去推广，所以二手房在这一块的成本就低很多。那他也没有像开发商那么精明啊，虽然说现在的房东都很聪明，但是还是没有像开发商这么精明，所以说相对来说二手房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在整个二手房的一个平均市场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大可能淘到一些性价比更高的一些房子。二手房已经比一手房要便宜了，那在二手房里面你还是有可能淘到一些很划算的房子。为什么呢？核心原因就是我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因为背后房东都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哪个房东突然要钱，对吧？你不知道哪个房东他突然要出国，或者说哪个房东突然要离婚分家产，他们对钱的饥渴度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一个房东他对钱特别特别饥渴，他特别特别在短期内就需要很大笔钱，那他的房子就有可能以低价形式对外销售，对不对？所以说二手房就有这样一个好处，类似于像淘宝一样，你在上面淘啊淘啊淘，你很有可能淘到一套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房子，这是二手房的魅力所在。所以说呢，如果各位想要去淘二手房，第一个卢俊可以告诉你的话，的确是有可能淘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第二个也是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花时间，这是我之前一直来跟各位强调的，你必须要花整块整块的时间去淘。卢俊买的房子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卢俊买的就是二手房，我花了很多时间，两个礼拜一直在市场里面兜兜转转兜转转，然后突然碰到一个房东，他告诉我他着急置换，因为他下一套房子定金就付了，他需要赶紧拿出首付，所以他必须要靠这套房子卖掉钱来换首付，所以说他对钱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说就给到我一套比较合适的价格，这也是卢俊比较幸运的一方，所以说这是给各位的一个建议。但是呢，给到建议的同时，也希望各位去二手房市场的时候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二手房的确有可能让你有很多程度的碰壁，因为刚才说到了二手房的背后因素有很多，它不仅仅是关于一套房子的总价，它还有首付，对不对？首付之外它还有首付的时间要求，就基本上有各种各样很细的一些因素来导致你可能接受这套房子的总价，但是你付不了那么多首付，甚至说你可以付那么多首付，但是房东要求你这个礼拜就要给出来，但是你要一个月时间，然后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二手房要做好这样的碰壁准备，就很有可能会让你很有挫败感，所以说这是我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啊。第二个我也需要提醒各位，就是说买二手房的确会蛮能激起人烦躁的情绪的，因为各种各样碰壁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区的房子越来越少，但是始终没有你能满意的地方，然后你因为错过房子导致房价的提升，然后又额外需要付出很多成本，所以这样各种各样因素存在，会导致你会做一些比较错误的选择。那很多人买二手房，买着买着买着，买到后面你就不耐烦了，你知道吗？就是随便买一套吧，就这套啦，能接受这个这样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很多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对卢俊来说，要给各位提醒就是，你既然选择了二手房啊，想在二手房里面淘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你就需要打消这一方面的顾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要给自己留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因为你要给自己失败的时间，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一定要有，对不对？给自己碰壁，给自己反悔，然后给自己准备钱的时间，时间是买二手房最金贵的一样东西， 但是也是房地产里面最稀缺一样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稍微跟各位总结一下，关于二手房其实优点跟缺点都是很明显的。那二手房最大的优点也是核心优点，就是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的问题也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零散的状态，每套房子背后有不同房东，对钱的需求也不一样，对时间要求也是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淘这件事情。所以说基本上它的优点跟缺点就是这样。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卢俊想跟各位分享三个锦囊，当你愿意去买二手房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各位如果真的要去买二手房，在看房的时候身上最好准备2到4万块现金，都是蛮关键的。因为二手房市场就刚才说的变数很多，所以导致呢出现一套非常非常适合你的房子概率是很低的，各位知道吗？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一套完全符合你标准的房子，那么你就要赶紧做好抉择，当下的抉择。因为你要知道这套房子既然能符合你的要求，那么它很有可能也是符合别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把钱当场给掏出来，把房子给定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卢俊在这一块就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每次看房身上都会带40万块现金，有一旦符合，然后自己清晰的知道自己的要求1、2、3、4非常非常清晰，一旦满足马上掏钱，这是蛮关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卢俊想跟各位的建议就是说，在你买二手房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中介闹得非常非常僵。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对于中介的印象很不好，对于中介都有各种各样的芥蒂，但是当你真的要买二手房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中介闹得很僵，甚至可以说跟其中的一个中介人哦，不是中介门店，跟其中一个中介的经纪人达成一个所谓的短期的战略联盟。什么意思？基本上他们是可以最快程度获得刚刚挂牌或者冒出来的一些房源信息的。当一个中介获得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房源信息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通知谁，那这个人他就有一个时间成本，对不对？那如果当你告诉他我是一个靠谱买家，只是我对一个房子要求这样1、2、3、4、5，当他看到有类似房子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到你，打电话给你，这一点是蛮关键的。你要知道对中介个人来说，他更加在乎的是这套房子是不是在我手里卖掉，因为只有这样佣金才归属于我，对不对？所以说你必须要让中介知道你是一个靠谱的买家，所以他才有可能在有好的房源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你，那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第三个建议啊，谈不上锦囊，如果各位认识一些业内的朋友或者说懂专业的朋友，买二手房的时候可以带着他一起去看，那不一定要看，因为看房之前说了需要花蛮长的时间，但是关于后面如果你有意向的房源进入到谈判环节，这个时候可以带你朋友一起谈判，因为相对来说他比较专业，他可以为你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因为房地产里面的环节很多啊，每一个环节松一点点，那对于你个人来说可能加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如果你要买二手房，这三点我建议各位都稍微准备一下，也许可以占不少便宜哦。好，说了那么多啊，那各位是不是会问说，诶，卢俊，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一手了，因为一手比较贵嘛？其实也不一定啊，一手房的特点也非常非常明显，跟各位稍微聊一聊。一手房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就是它透明，你知道吗？就是相对来说一手房的信息全部会在各个渠道沟通，包括在网上，包括各种宣传，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房子的信息，所以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不会像二手房一样你要依赖中介或者说很少的一些网上资料来得知一些房源信息。对一手房来说，它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既然是公平，那最大的好处就对于我们来说，它会很大时间的减少你碰壁的时间，那你知道位置，你也知道房型，你也知道价格，那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嘛，可以你就去售楼处继续聊，不可以就去看新盘，那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么多的反复啊。相对二手房来说，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要知道时间的浪费其实是伴随着房价提升的，那很有可能你浪费一个月 房价要提升2%，对不对？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能节约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节约金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手房的特点就是说它是可以选择的。那对于二手房来说，因为是单一的，你要接受这样一个总价，就要接受它的一个楼层。但是一手房不一样，它一栋楼都是摊开来给你选的，只要你愿意接受价格，你是可以选择不同楼层、不同位置、不同景观，有选择就会有更好的一个退路。对我们来说，比如说这一层没有了，你可以有退路，选择低一点啊，或者位置偏一点啊，有后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减少碰壁的一个可能。当然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哎，不行啊，但是一手房比较贵，对不对？因为它有开发商炒作，有推广，它有营销成本，这些成本都要扣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买不起怎么办？其实也不一定啊，相对来说单价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二手房要贵的，但是一手房它还有另外的两块优势啊，那算下来还不一定，没有那么绝对。第一个，对于一手房来说，它的税费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你知道吗？对于我们的目前的二手房市场来说，买房基本上都是到手价，也就是说你要承担这样一个总价的时候，你基本上还要承担第一个上家的税费，第二个买房的中介费，那这两块费用加起来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对一手房来说，这一块费用是最大程度的剔除的。所以说各位其实可以做一笔账啊，就算算看二手房这块税费有多少，那很有可能剔除掉之后，二者之间的价格差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我认为一手房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手房它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贷款，这一点很关键哦。各位要想一想，我们目前可以贷款买东西的产品不多，除了车就是房子，所以说要尽可能的多用贷款，这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一定要尽可能的多贷款。而一手房是可以做到最大程度贷款，因为对于二手房来说，它很有可能这套房子它身上还背着贷款不能交易的，也就是说它如果想卖给你，你必须要把这套房子的贷款还清才能够交易，也就是说它对首付其实是有要求的。而对于一手房来说，它完全没有这方面问题，就可以把贷款做到最高，你的首付做到最低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在一个相对来说通货膨胀的一个时代，相对来说需要透支未来钱的时代，能够最大程度的用杠杆、用贷款的方式给自己买房，这是给自己降低压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各位如果对一手房有兴趣啊，我也同样给到各位两个锦囊。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去售楼处时候，千万不要被现场的氛围压力给逼迫。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关于一手房最大的特点，它背后是有开发商这个角色进行操盘的，所以说它基本上对你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技巧跟策略的。它为了逼定你快速的成交，它会告诉你，哎，这一套房子很多人在抢哦，它告诉你后面可能房子只有5套了，你赶紧要做决定，或者说马上就要涨价了，类似这样的措辞来干扰你的决定，来逼迫你尽快的付定金付钱。我给到各位的建议就千万不要被这些因素所逼迫着突然赶紧的做决定，其实没有必要。那楼市很好，但是基本上没有听说一个楼盘一天就可以马上就卖完这件事情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极个别的一些项目。所以对我们来说，一定要给自己相对平静的心态跟镇定的心去到售楼处里面啊，不管销售对你说什么，当场点头应下来，但是不要做决定，你可以回去想一想，可以打个电话，基本上这样来说会比较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卢俊也建议各位买房子的时候最好不要一个人去售楼处，因为一个人是特别容易被销售带着他的逻辑里面来走的，你知道吗？你会失去自己的判断，特别是看当你看到那么好的售楼处、那么好的样本房，其实你是很容易失去自己的想法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三两个人一起去看房，互相之间有沟通，互相之间会聊，那会把这些干扰因素降低到最低，对我们来说做决定做判断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如果你要买一手房，它的优点跟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优点无非是透明、公开、 碰壁少，时间节约，而且税费很低，贷款做很多。但是缺点就是刚刚说的嘛，就是贵嘛，对吧？而且开发商会有各种技巧来压迫你，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不管各位是想买一手房还是想买二手房，卢俊给到各位最核心的建议是什么，也是这个建议也是卢俊买房子一直提醒自己的，就是当你准备好决定是哪里去看房子的时候，先自己胸口或者说拿一张纸头清晰的罗列几个信息。第一个，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可以承受的总价上限是多少啊，这个很关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可以承受的首付上限是多少。第三个，首付前能到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有了这三个因素，你才有更好的跟房东跟开发商去谈判的空间。基本上这三个因素是对方特别特别关心的因素，这三个因素自己理顺了，才要更有可能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房子。那之前卢俊也说过，其实你选房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房子选你。当我们把各种因素都罗列清楚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啊，符合我们要求的可能就是一个两个项目，大概这个样子。所以说如果你要选择一手房，那无非就是能不能接受它的一个价格。那既然要去一手房里面淘，就像之前说的，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最好带一个伙伴去选这样一个房子。一手房还是比较简单啊，无非是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价格。那如果你要选择二手房，那就是像我之前说的，给自己预留好充分的时间啊，做好充分的挫败感，那做好跟房东充分谈判的一个空间，然后最好带上一个所谓的利益同盟，一个比较好的中介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好比较靠谱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关于一手房跟二手房的话题大概就是这样，不知道卢俊说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有没有帮助到各位。然后我们下一期跟各位聊什么呢？下一期的话题比较好玩啊，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房子在推，不同的房子在卖，很多项目都会说自己这一次是特别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说我们下一次会跟各位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推出来会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来卖给我们，那到底什么样的开发商会突然贱卖一个项目。那这样一个话题如果各位知道的话，对于我们选择房子其实是还蛮容易挑到一些实惠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啊。下一周同样的时间，卢俊应该是一周一次跟各位聊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期待下一周的音频吧。
如果你的充值遇到问题没办法购买我的付费专辑，那么你可以把专辑分享到微信，然后在微信页面内打开专辑，然后用微信支付完成购买。购买后记得返回喜马拉雅收听，然后要用微信登录的账号收听哦，这样就可以啦。